我妈您说啊，这到了澳洲以后，基本上对中国的节日有点淡了。但是我是老北京人嘛，对老北京有三个节是比较重要的哈，一个是春节，一个是端午节，还有八月十五，就是并列三节之一。所以粽子呢，以前我是每年买，哎呀，觉得这粽子高大上呀，自己怎么会做呀？那随着在这住时间长了。 去年跟我的一个闺蜜，我们一起到她家去手工做粽子。
嚯，
哎，我觉得挺有意思。嗯，
能不能跟大家聊聊这个粽子您是怎么包的？
这粽子呀，其实在我们北方，我们都吃甜的，比如说小枣的、豆沙的呀什么的。
嗯，
那现在在这边，我们就是打着熔炉嘛，各方面的人都有接触。
嗯，
所以南方的这个五花大肉粽啊什么的，我们也吃。 我会做的就是先把米泡好了，粽子叶子好像也是不要泡好了。去年做的是小枣的，还有那个广东的那个肉粽子，搁点那个蛋黄，还有广东的那个腊肠。有讲究的呢，您再搁点火腿啊、冬菇什么的。这个都得烧熟了搁进去，还是生搁进去？枣嘛，肯定是无所谓的，米是头天泡好了哈。
嗯嗯。
蛋黄是应该稍微炒一下吧，不准确啊，别拍我。<笑> 那个广东腊肠嘛，把它切成小块就好了，香菇给它泡好了，准备好了以后就包呗。包啊，特别有意思。最早其实呢，这个春秋的时候，我们用茭白叶包这个熟米，就是那种黄大米，当时包呢还包成那种牛角状。然后或者他用竹筒把米装好了，密封烤熟了。到了这个东汉年间啊，他就是用草灰水去浸泡这熟米。
因为水里边含有碱呢，所以这就成了南方广东这边特别爱吃的咸水粽。咸水粽包出来，它就是黄黄的。后来在唐代呢，这粽子呢就改成了白莹如玉。我们哎就用这个粘米，这粘米就是白色的，跟从小吃惯了嘛，我还是愿意吃这个白色的。糯米的这个粽子。聊聊您是怎么包的？您说了很多历史上的讲究，您自个儿是怎么包的呢？
我就把两个叶子放好了，一个一个的挨着叠好了，然后把它先攥成一个就跟小三角口的似的。先放米，把米放好了。您要比如说放枣呀、放蛋黄啊、腊肠啊，你就放在中间。放好了以后，您再搁一层米。这手法太重要了，这手不灵活的还干不了这活呢，细心活。把它卷来卷去，想办法就别让这米掉出来。 就如果新手卷完了、煮完了，上锅一蒸，这米都出来了，就说明您功夫没到家。三折两折折成一个三角形也好啊，长条形也好呀，然后用一根长长的绳子把它绑起来，这粽子就算做好了。
问问您啊，您吃自己包的粽子是什么个感觉？
对，自己做嘛，就看着材料都在你眼过前，然后你也是您自己头天泡好的，您看着什么东西吃着更干净卫生吧。
当然了，别
拍我啊！那商家卖的肯定也卫生，人要卫生许可证什么之类的哈。自己亲手包呢，而且在包的过程中是跟家人有说有笑，这个过程是很难得的。
我知道您的孩子也在澳洲啊，然后他可能很小就来的。您曾经有想过把这一手艺传给孩子吗？
在小时候他上学忙，没工夫。我总记得我小时候的印记啊，我们就到稻香村去。 排大队买，过节就去买，直到最近这一两年，总看着别人有手工包的，然后有送给你送过来，所以我姑娘呢就是参与吃包嘛，我还倒没想，但是这个粽子节吃粽子这个习俗呢倒是传承给她了，她也知道。
对您来说，粽子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吗？今年您准备怎么做？比如是不是把？
女儿还有北京人说应该叫姑爷都请到家里面来，欢聚一堂呢，其乐融融，还是您有什么其他想法？去年是在闺蜜家一起包粽子，今年我是想，哎，我们把女儿女婿都叫回来，一起大家手工包粽子。正经的是应该是头天晚上包好了，第二天早晨才去吃。包粽子是一种family quality time， 家人共度时光的一个好时候，不能光吃粽子呀，我再给他们做点别的。
还有啥？
就我拿手的红烧肉啊，什么油焖大虾呀，这都是没问题的。
累着自己，但是也开心，都能享受美食啊。
对对。
知道您这个家庭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家庭。
对。
对，那家里的其他成员不是来自咱们这个华人背景的，他们对吃粽子是一个什么感觉？他们有吃过粽子吗？
有，可爱吃了。我们原来在中国也是吃粽子的，也是买粽子的。以前我们吃是吃甜粽子，像这个猪肉馅的呀，哎，他们觉得咸的也挺好，也挺爱吃。像您讲话，我们将来还会有孙子辈儿，是吧？
对。
这个把中国文化传承下去，我觉得很重要。慢慢慢慢，要不然就真融合掉了，这个传统就都丢失了。这端午节不每年五月初五嘛，它不光有赛龙舟啊、包粽子呀、配香囊、什么寻艾叶之类的，它还要挂一张钟馗捉鬼图。这钟馗捉鬼图是怎么来的呢？就想当年唐明皇啊，从骊山讲武回宫，哎，疟疾突发，梦见了有两个鬼，一大一小，小的呀穿一大红无裆的裤衩，偷了杨玉环的香囊和明皇的玉笛，围着点就到处乱转。结果他又看见一个，梦见一个大鬼穿着个狼袍，哎，捉住了这小鬼，挖掉其眼，一口吞下。这明皇大喝说：“嘿，你是何人？”这大鬼说：“臣姓钟馗，愿为陛下压惊驱鬼。”哎，明皇后来就醒了，醒了以后呢，这疟疾就痊愈了。于是他就命化工，哎，吴道子把梦中所见的那个钟馗化成了钟馗捉鬼的样子，并且呢通告全天下说，哎，每年这时候大家每人每家每户都去张贴这个驱除妖魔。想当初我爸爸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嘛，然后我们专门请了一个当时挺有名的一个画家给我们画了一张钟馗的捉鬼图，就是放在家里，有这个美好的寓意吧，就是说因为他穿着大红袍嘛，那个样相特别的凶恶，有驱鬼驱魔的那个寓意。当然现在在了澳洲嘛，也有了信仰了，就不信了嘛，但是印象中这个传统呢，将来可能还是要传承的，要讲给我女儿听，讲给我孙女儿孙子听。
除了这个钟馗捉鬼啊，您之前还提到几点，就是说端午节应该怎么怎么过，能不能具体都跟大家说了，让大家普及一下呢？
之前嘛，大家都知道了哈，古代的那个楚国人屈原投江了，投江以后呢，人民特别爱戴他呀，他是一代贤臣呀，大家就划船，借着龙舟呢，他就驱赶江中之鱼，就是说你别吃掉这个屈原的身体，保留下来了。每年的这个端午节呢，我们要有一个这个赛龙舟的比赛，其实龙舟竞技啊，早在战国时候就有了。在一队鼓声中呢，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大家呢就划那种刻成龙形状的独木舟。这个比赛啊，半宗教性的，它有半娱乐性的节目，家家户户嘛都包粽子，配香囊呢也是一样，因为它里边有雄黄呀、朱砂呀这种香料。它放在香囊里边，外边呢再裹上丝巾，哎，清香四溢。他再用这种五色的线给它包好了，包成不同的形状，穿成一串，有一个辟邪驱瘟的作用。还有呢，这民间曾经有一个谚语嘛，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这个艾是什么呢？就是拿菖蒲和艾条插在门上，悬于堂中。因为这个艾蒿的茎啊叶呀、有那种挥发的芳香油，奇香无比，它可以驱蚊虫。所以呢，我们管这个端午节呢也叫卫生日，哎，那天就打扫厅堂驱虫，也挺有意思的，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
这些您说的历史啊，还是得回到现实中来说。您从小到大做过吗？比如说您说端午节是卫生日，您曾经有和父母一起或者和长辈一起专门在这一天打扫过家里的卫生吗？
有啊，老爸带着大清早的，我们就扫地，帮地下泼水，对吧？当时我们都住平房嘛，有院子，大搞国际卫生，这是肯定的。备香囊呢，就是爸妈会买，现在其实估计也能看到吧，就是一长串，它有那种包成各种形状的那个。在这边，其实我们到处如果旅游的话，也能看见这种香囊，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澳洲嘛，空气洁净，没有浮尘，所以这个卫生这东西就是不是主要的了。但是您说这个传承这个香囊，我们是有的。我们想当年买了好几串，我先生送给了他的女儿，说让他们回家挂起来，他们也非常喜欢。慢慢的，你不用说，慢慢的，当有一天听到了这段历史，听到了中国这个 端午节的习俗，哎，他们会想啊，原来这个香囊我家也有一个，想当年谁送给我的。虽然人在澳洲哈，中国的那一些古老的传统我们也是要传承的，这事儿不着急。
好了，毕竟我们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嘛，这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还是必不可少。也正是因为如此，哎，这个端午节才显得非常有意义。其实我知道您是北京人啊，老北京在这个哎端午节这块还有很多其他的习俗，可能跟季节性还有一定关系，是吧？
对，所以小时候到端午那会儿了，哎，我妈就说去买五毒饼去。
五毒饼？
对，五毒饼什么呢？就是在北京老字号有卖的，它是有五种毒虫做花纹的玫瑰饼，外边一层酥皮儿，哎，上面印着蝎子、蛤蟆、蜘蛛、蜈蚣、蛇。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端午节啊，不五月初五吗？它初夏时节啊，正是毒虫滋生活跃的时候，吃这五毒饼呢，就是有一个消灾免病、强身健体、哎，祈求健康的那么一个美好的愿望。什么时候在墨尔本我们要能吃到，哎，那就太幸福了，小时候满满的回忆就来了。
您当时没有给吓着吗？因为这是五种毒物啊，在饼子上面。
没有啊，因为小时候住平房嘛，有一个院子，就见过那个叫金钱串，串子长长的，那像蜈蚣什么这种东西很少见，蜘蛛都很少见，那不像墨尔本啊，你随时哎，抬眼一瞧，蜘蛛他老人家趴那树上跟您问安呢。没有，在北京我们有什么臭大姐呀、
嗯，
没怎么常见嘛，里边是玫瑰饼，甜甜的，多好吃啊！关键是馋，这个馋的感觉呀、啊，就抵抗了那个害怕的感觉，